弟兄姐妹平安，请大家翻开圣经，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在以赛亚书，旧约的以赛亚书42章18到25节。我们可以用起应的方式来读这段神的话语。我会读双数节，请弟兄姐妹来回应单数节。以赛亚书42章18节，你们这耳聋的听吧，你们这眼瞎的看吧，使你们能看见。
谁比我的仆人眼瞎呢？谁比我差遣的使者耳聋呢？谁瞎眼向那与我和好的呢？谁瞎眼向耶和华的仆人呢？
你看见许多事却不领会，耳朵开通却不听见。
耶和华与自己公义的人
无，岂是律法为尊？
但这百姓是被抢被夺的，都牢笼在坑中，隐藏在狱里，他们做掠物无人拯救，做掳物无人说交还。
你们中间
谁肯侧耳听？
谁
肯侧耳听？以防将来呢？
谁将雅各交出当作掳物，将以色列交给抢夺的呢？岂不是耶和华吗？就是我们所得罪的那位。他们不肯遵行他的道，也不听从他的训诲，
所以
他将猛烈的怒气和征战的勇力倾倒在以色列的身上，见他似如火着起，他还不知道烧着他，他也不介意。
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感恩，感谢你啊！你的灵在我们中间啊，你的话语主要为我们指出我们成圣道路上啊所要学习和反复思量的功课。主要盼望借着今天啊，主要我们会看到你启示在以赛亚书的这段经文啊，让我们一同来思考啊，主要为什么你所提名的仆人他们会受苦？我们会看到这其中有他们犯罪的缘故，他们所犯的罪就是啊不遵行你的律例典章，不顾念你的话语命令。主啊，真的是让我们能够从这些经文能够识别出谁是这样的仆人啊。主啊，让我们借着这些经文当中的线索和圣经当中啊其他的旁证，一起来看到这种对你话语不敬畏不认真不遵行的状态有哪些起因。主啊，让我们能够啊自己去省察，学会啊我们的一个功课，就是我们如何在自己的属灵生命当中避免成为这样因为犯罪而遭到管教的仆人，让我们不在属灵上处在又聋又瞎的状态。主啊，盼望你的灵能够帮助我们，不但明白啊经中的啊圣经当中的道理，更使得我们可以把它作为生命的粮啊吃下去，能够在属灵上得到喂养长进啊，过一个悔改成圣的生活。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盼望你亲自来与我们每个人同在，愿你的旨意成全，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我们会看到从以赛亚书41章开始，神借着先知的口就一直围绕着一个主题发展他的信息，就是耶和华的仆人，耶和华的仆人。那我们会看到42章当中这种对比呢非常明显。42章当中可以说以17节18节为一个分界线，1到17节讲了一种仆人，他是谁呢？神的弥赛亚，他是完美的仆人。那我们会看到跟这个弥赛亚作为正面典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谁呢？18节到25节啊，我们会看到是一个反面教材。我们会看到弥赛亚他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受苦，但是弥赛亚因为什么而受苦？他为了赎其他人的罪而受苦。那18到25节另一等仆人他们也在受苦，但是他们受苦的原因一不一样呢？不是。你会看到18到25节这些被神称作仆人的群体，他们受苦是因为自己犯罪， 他们受苦是因为他们不遵行神的道，不听从他的训诲。换言之，他们受苦并不是舍己担当他人的罪，他们受苦是因为自作自受。那我们看到这样的外在表现之后，我们来探究今天第一个问题。我们可以像破解一部侦探小说那样，结合着神给我们的线索，我们来深入对这段经文的思考。首先我们来寻找神口中的这第三种仆人是谁。因为我们会看到这群因为自己犯罪而受苦遭到管教的仆人，在18节、19节、20节，神有对他们有一个更生动形象的描写。神称呼他们的状态就像什么样呢？耳聋的，眼瞎的。我们会看到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说法。我们会看到从第41章开始有三种不同意义上的神的仆人。我们会看到在41章2到3节那里神称呼什么呢？波斯王在特定的处境之下，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内，他可以被神去使用成就神手中的心意。但是这个波斯王跟神有没有 personal 的关系，有没有属灵的连接，并没有啊。换言之呢，你会看到波斯王呢，他在历史当中发挥的作用呢不可谓不大，但是呢他并不是为了荣耀神的缘故，并不是因为有神与神有亲密的关系而去遵行神的旨意，他单纯是什么，像一个工具人一样啊。他带着自己的意图，他带着自己的动机，岂不知道呢？我们会看到在他自己参与某一个历史作为当中之上有神的安排，有神的计划。所以呢，波斯王这种遇上神的仆人，他发挥的作用很大，但是因为他不认识神，他怎么样呢？他因为他完全不认识神，他只是一个工具人。好比就是说呢，我们会看到，我们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啊，在我们的家中有些成员的地位很关键，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子女，这跟我们有 personal 的 relationship， 这是我们的亲人，我们无法割舍的。关键的时刻我们甚至为了舍己可以成就我们亲啊这至亲血亲的益处。但是呢，我们家里如果有一个 AI， 如果有个扫地机器人啊，它发挥的作用不可谓不大，它可能包揽了你的一切家务，它一旦坏了什么呢？你黑五的时候再买一个新的就可以了啊！它是发挥着一个工具性的作用啊。那我们会看到呢，在以赛亚书42章1到17节，你会看到这里有一个神仆人的典范，一个古往今来真正意义上唯一完美的神的仆人，就是谁呢？对旧约的信徒来说是弥赛亚，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就知道他是在公元1世纪与我们会看到与以色列那个地方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那我们会看到他是古往今来唯一一个意义上完美的神的仆人。那42章18到25节作为反面教材形成对比的是另一群人，我们会看到他们受苦是因为自己犯罪，他们犯的罪是什么？不遵行神的话语，把神的话当耳旁风。所以圣经称呼他们这种属灵状态用一个形容词去表达是什么呢？就是既聋又瞎。但是呢，我们会看到在18节到25节，神呢在这里面没有直接的点出这个群体的名字。换言之，谁是这种仆人呢？这种仆人存在于哪里呢？他在今天属灵群体内还是属灵群体外？他们与神有没有关系？他们是像波斯王一样对神毫无认知而陷到这种可悲的状态当中吗？我们往下来看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什么？如何定义这种又聋又瞎的状态？这里绝对不是歧视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大家千万不要望文生义，这指的绝对不是生理意义上的这个色盲啊、色弱呀视神经出现的一些障碍的问题，它不是在生理的意义上去谈，它不是歧视我们这个世界上的残疾人。但是呢，神在这里发出的指控却比人眼中最大的不幸，那种看不见东西听不见声音，比这个更严重更悲惨。大家 然是看一个表达，在第十九节，汉语和俄本翻译说谁比我的仆人眼瞎呢？你会看到在英文当中这种表达呢更强烈， Who is blind but my servant？这个世界上除了我的仆人以外还有谁是瞎的？用大白话说，换言之，谁比我的仆人更瞎呢？我们会看到神在这里面，你能够体会到神的这种公义的愤怒，你能够体会到神看到自己仆人像睁眼瞎一样，他们明明眼睛能看见神的作为，但是他们熟视怎么样呢？却无睹啊，他们天天看见，天天经历，但是呢他们就好像从来没有看见过一样。神看到这种，神心里焦急，神说了一个很严重的判语，这个世界上哪怕生来就看不见的人都比你们的眼目要明亮，有谁比这样的人更瞎呢？更可悲呢？更可怜呢？所以呢我们会看到他不是讲到生理上的残障，他指的是一种属灵上与神的疏远。但是呢这还不是最可悲的，他疏远还不是因为从来不认识神，从来没听到过关于神的真理。大家去看第二十节怎么描绘他们与神的关系，他谈到这些人是什么呢？汉语和俄本说道，你看见许多事儿却不领会，耳朵开通却不明白啊！你会看到在英文 ESV 的翻译当中跟这个啊几乎是一致的，他说这等仆人他看到过 many things，他看到过许多神在他生命当中的作为，他经历过许多神在他生命当中的恩典，他知道太多，他从讲台上听到过很多很多神的道，但是怎么呢 does not observe that， 从来没有去想着遵行他们。听到过很多神的话语，但是心里从来没有想着去遵行，可能频频的点头，纷纷的阿们，但是从来不愿意把这些道应用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他们不聋， His ears are open， 他们的耳朵是开通的，他们能够听见神仆人的话语，但是他们虽然听着， He does not hear， 他们从来没有听进去，他们从来没有听明白，他们就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所以我们形容这种被神称为又聋又瞎的人，他们不是没看到过神的作为，他们不是没听到过神的话语，恰恰相反，他们常常看见神的作为，却习以为常，当作稀松平常的事情，认为没有什么可值得敬畏的。他们日复一日的浸泡在神的话语当中，但却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充耳不闻，油盐不进，耳熟却罔闻，这是一种最可怕、最可怜、最可悲的状态。所以你会看到，这种又聋又瞎的仆人，这种在神口中因为这种属灵的状态将会因此吃苦头、受管教的群体，他们存在于教会内还是教会外？你会看到这种又聋又瞎的仆人，他们是明明怎么样呢？常常能够看到神的作为，他们是整天能够听到神的话语，毫无疑问他们是存在于有形的圣约群体以内。这是一种比较神学化的表达，用大白话说什么，在旧约的时候他们就是当年的以色列人，他们就是出生之后第八天受割礼的，他们就是每年要去三次圣殿的那群人。而在今天，如果有还是存在一些又聋又瞎的神的仆人，他们不是游离在教会以外，他们不是还不信主的人，他们是常常什么自以为信主但是从不遵行神话语的人，这是神所定义的又聋又瞎。那既然我们会看到这种严重的病症，那我们呢就得对症下药，去探索这种严重的属灵问题它的成因是什么。因为你只有明白了正确的病因，你才能对症下药。那我们可能会 立马条件反射式的想到一个标准的答案，那就是他们有罪嘛啊！但是你会看到这个答案呢，虽然正确，但是过于宏观笼统，没有解释和回应任何的问题。他们具体所犯的罪是什么罪呢？我们会看到21节告诉我们神看重什么。21节告诉我们，神因为他自己公义属性的缘故，他看重他的律法，他视自己的律法为最尊贵的，他视自己的律法为最重大的。大家不要把这个律法给理解窄了，这个律法这个词在希伯来文当中是 Torah， 就是神的教导，神的教导在旧约时期当然集中体现在摩西律法上，但是远不仅于此。换言之，神因为公义的缘故，他非常看重他对人的一切教导，他对人的一切要求，神看重这个。换言之，人如果对神的教导，人如果对神的话语，人如果对神的真理不当一回事，他就在做与神的本性相逆的事情。那这种状态之下，24节告诉我们什么呢？当一群生活在圣约群体以内的人，他们明明知道神看重自己的教导，但是他们听了却不去行，他们见证了却从来不听神的头啊，不听神的训诲，不去把它作为自己生命的功课去实时的操练，那么神的怒气，神征战的勇力，神的管教就会倾倒显在这些人的身上。所以我们会看到这群在属灵上耳聋眼瞎的人，从这段经文当中告诉我们，是他们对待神的话语，对待神的训诲，对待神的头啊出了问题。那我们对待神话语的方式，我们作为基督徒常常容易犯哪些偏颇或者错误呢？我们来看第一种例子。有的时候我们对待神的话语看似掌握得很全面，但每一点上，每一个主题上都什么呢？蜻蜓点水，浅尝辄止，非常的肤浅，听起来有点抽象啊。圣经里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负面的典型例子啊，在这个点上呢，给我们啊，你会看到引以为戒的人是谁呢？叫希律安提帕啊，他是大希律王的儿子啊，他就是杀施洗约翰的那个人啊。我们会想到，既然先知施洗约翰死在他的手下，那我们会不会觉得说，这个希律安提帕他是一个不敬畏神的人啊？起码在表面上看起来不敬畏神的人，是不是那种一望即知的那种大恶人？是不是那种从来表面上看不把神的话语当回事的人？是不是他跟施洗约翰平日里有什么积怨啊？他俩不对付。但是呢，我们真的去看圣经本身的记载，令我们呢大跌眼镜啊！圣经里怎么说呢？希律知道约翰是个义人，是圣人啊！不但他做得好，而且他知道施洗约翰呢上头有人，不一般，是一个与神有真实关系的人，是一个传达神信息的人。所以平日里怎么样呢？敬畏施洗约翰，保护施洗约翰，听施洗约翰的道，然后呢在一些问题上呢还多能照着去行，并且乐意听施洗约翰。大家想，如果这种人出现在今天的教会里面，那我会看到是非常有迷惑性的啊，大家会感觉他是一个信徒，大家会觉得他是信徒当中的榜样和典范。但是呢，你会看到圣经有的时候呢，他通过这种文学的表达，就让我们看到一种强烈的反差感和对比。施洗约翰一出来之，刚刚出场的时候，你会看到他忠言逆耳，他指责希律的罪啊。那我们会看到呢，马可福音6章20节呢还说啊，希律啊对这个施洗约翰啊这个敬畏三分，如此如此啊，好像你会看到希律安提帕是一个可塑之才啊，孺子可教。但是呢，紧跟着6章20节之后就怎么样呢？发生了一件小事儿啊。 希律他的女儿在宴会上歌舞助兴，跳舞跳得很棒啊，令大家很开心。所以希律安提帕随口就说了一句话，说你现在无论给我提什么要求，我都满足你的心意。结果他的女儿说，我啥都不要，就要施洗约翰的脑袋。所以会看到宴会上的一句戏言，跟自己女儿好像口头上的一个打赌的游戏，就把怎么样呢，他平日里所敬畏的、所保护的、愿意听他道的这个神的仆人脑袋怎么样呢，放在盘子里面双手奉上。我们会看到这很可怕，我们有的时候会感觉这很抓马、很戏剧性，都不太敢相信这是真实的。但是这恰恰就是人性的真实。因为什么呢，表面看起来他平时是个慕道者，但问题是什么，平时这些道可能没有触及到他的利益啊，或者说跟没有跟希律安提帕生命当中他认为更重要的东西相比。等到那个希律安提帕脑海当中更重要的东西出现，他女儿的一句任性，宫廷里的一个阴谋一旦浮现的时候，希律安提帕心中这个施洗约翰的分量、地位、次序怎么样呢，相形见绌。在这种关键的时刻，在他自己的切身利益受到冲击的时候，当他要满足自己欲望的时候，你会看到神的道此时此刻在他心里的分量还重不重，就不重了。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凡事呢就怕比较。希律安提帕平时很有迷惑性，很有伪装感，但是就怕怎么样呢，一试，一试就试出他属灵的程度，一试就试出他心里到底看重什么，一试就把他平日的伪装呢啊完全的撤掉。平时里面他看起来面面俱到，爱听到，也能够去遵行一些好像敬畏神的话语、保护神的先知，但是呢这些呢都非常的肤浅，经不起任何的考验。用耶稣口中的话是什么呢，道播撒在人心当中有一种情况是撒在石头地上了，这些人听了道怎么样呢，当下就欢喜的领受，只是很可惜他心里面有没有根呢，没有根。常常听神的话语，但是他置若罔闻，所以这个道能够在他生命当中产生的作用是昙花一现的，用耶稣的话说不过是暂时的。一旦到那个试炼的时刻来临，极致遭遇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耶稣说这等人立马就显出原形，他立刻就跌倒了，他卖主的速度就跟他当年欢喜领受神的道的速度一样，立刻立刻啊。那我听到国内有一间正在遭受逼迫的教会，平日里面在这个逼迫到来之前，在2023年之前，那我们会看到教会里的弟兄姐妹都是怎么样呢，敬畏自己的传道人，保护自己的传道人，听传道人的讲论，多照着他的所说的去行，乐意听他的。但是等到这个巨大的逼迫一来，我们会看到很多人或是出于恐惧胆怯，或是出于撒旦在他们心里面的谎言诱惑，很多人开始怎么样呢，疏远自己的传道人，跟自己的传道人划清界限，甚至有一些人愿意仗义直言，勇敢的作为证人在法庭上为自己的传道人去作证，但是呢其他人却攻击这样勇敢的弟兄姐妹，不让他们在开庭的时候呢准时的出现在庭上。我们会看到一带到试炼出现的时候，每个人真实的光景就浮现出来。很多的时候教会里面很多这样的人，他们平时看起来全面，但是神的道在他们的心里面没有扎根。所以我们教会的第一个意向是什么呢，要扎根真理，不单是听到神的话语，听见神的话语，更重要的是什么，在这个话语当中扎根深入遵行它，不要追求浅尝辄止。在属灵上啊，我们不可以蜻蜓点水， 我们会看到这种对待神话语的态度看似全面但很肤浅，在今天常常是一些福音派教会，一些在真理根基上比较浅的福音派教会容易受到的试探和考验。那第二种情况，第二种对待神话语的误区，有的时候呢人就比较极端，常常从一个错误的极端摆向另一个错误的极端。那怎么样呢？有的时候人呢对待神的话语什么看似非常的深刻，在某一点上掘地三尺，但是怎么样呢，他不全面，他偏科，他顾此失彼，他按照自己的心意，他喜欢对他脾气的一些属灵功课上他就格外的看重，要求自己也要求别人，但是对于一些跟他自己的喜好跟他自己的性格相抵触的事情上，他就完全在这些问题上这些功课上无视神的话语，置若罔闻，以致信主多年在这些神的话语上怎么样呢，仍然偏科，自己在信主以前一些属灵的短板仍然没有伴随着信主时间的加增呢而得到克服，因为他从来没有面对过真正面对过这些自己本性上不喜欢的功课，他逃避。就像我们会知道有的时候啊，在中国的大学里面啊，很多的学生呢常常呢因为自己的懒惰啊或者想游玩，他会翘一些课啊，他会缺席一些课。人最常翘的课是什么呢，是自己不喜欢的课啊，是自己不喜欢的课。但是呢我们都知道生活当中有一个预言是什么呢，一堆木板围起来一个水桶，最终呢决定说这个水桶能装多少水的是这堆木板当中最长的那根板还是最短的那根板啊，最短的那根板。所以常常是我们生命当中最不愿意的这个功课，它能够查验出我们现在属灵的底线在哪里。在这里呢我再举一个例子，一个反面的典型是所罗门，这个可能令大家大跌眼镜，因为在我们的叙事当中所罗门可是成功神学最喜欢举的例子。一提到所罗门，谈到他的人生，大家能想到哪些关键词？所罗门的人生是怎样的，充满什么智慧，还有呢富有。圣经其实除了谈到智慧谈到富有之外，还谈到一个尊荣啊，社会地位高啊，学历过人，同时呢还挣得比谁都多，谁不羡慕这样在地上是啊这个人生赢家的生活。但是呢我们会知道呢，等到列王记上进行到十一章的时候，我们突然很感慨，这么好像含着金汤勺出生的一个人，怎么老年的时候突然就变坏了呢，发生了什么超自然现象，以至于我们感到这种反差感很强，感到难以理解。大家有没有深入的想过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如果能够发生在所罗门身上，也完全有可能发生在我们任何一个信徒身上。他是突然之间变坏了吗，还是说他长久以来隐藏的属灵破口在晚年的时候彻底的暴露了出来。我们很多的时候把注意力呢聚集在所罗门的第十一章为他盖棺定论的那段文字，但是呢我们今天呢稍稍的来看一下所罗门他刚刚登基的时候，在列王记上第二章开头的时候他父亲大卫还活着啊，在列王记上第三章的时候大卫回到他列祖那里去了，所罗门这次他自己独当一面开始呢啊建立自己与神的关系，开始呢治理以色列神的百姓。那第三章一开始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所罗门与埃及王法老结亲，娶了法老的女儿为妻，接他进入大卫城，只等到造完了自己的宫和耶和华的殿并耶路撒冷周围的城墙。所以你会看到谈到所罗门刚刚登基的那一章的第一句话就跟他晚年盖棺定论的评价形成了怎么样呢，首尾的呼应。你会看到在英文 ESV 当中这种逻辑次序被体现的更为明显，他把法老的女儿巴台大轿接进了大卫的城神的西安。 He brought her into the city of David 是什么时态，是过去时啊。那你会看到是什么呢， until he had finished building his own house and the house of the Lord and the wall around Jerusalem. 我们会看到他谈到说所罗门修建了自己的宫室，建造了神的圣殿以及耶路撒冷整个城的城墙，用的是什么时态？过去完成时。换言之，你会看到什么？所罗门倾其所有，大兴土木，调动民力，把整个他自己的宫殿、神的宫殿、耶路撒冷整个城市的规划建设修葺新之后，他做了一件什么事？他仿佛这一切都是外位，他迎娶法老的女儿在进行铺垫。中国的诗人杜甫有句话叫什么呢？蓬门君使为君开，我把我的家呢打扫一新，整理干净，买来了各样贵重的家具，为的是什么呢？迎接你这位贵客。所罗门建造了神的圣殿，所罗门建造了华丽的宫室，所罗门把耶路撒冷的城墙加固修葺一新，他为了迎接谁？为了把法老的女儿接进来，为了把当时那个世代最强大的君主的女儿，这个世界上人眼中看起来最厉害力量的这种帮助引入啊自己的家族。你会看到，如果仅仅是这一句话，也许大家可能还会觉得说这是过度解读了。但是呢，你会看到二到四节不断的会加深我们这种印象。他说，就在所罗门大兴土木的这些日子里面，百姓怎么样呢？仍然在丘坛上献祭，因为还没有为耶和华的名建殿。所罗门爱耶和华，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只是还在丘坛上献祭烧香。丘坛是什么？如果大家去看希伯来文看英文，其实丘坛意思就是很简单， the high place， 高的地方。所以有点像中国人怎么说，中国人自古就感到说山不在高有仙啊，有仙则名嘛，会感觉说神仙他们是不是都住在这些名山大川之上。所以当时怎么样呢？最早这片土地上的迦南人，他们也是让随随便便，只要这个山够高，我就上去造一个坛，敬拜这些外邦的假神。那神希不希望进入迦南地之后的以色列人也仿效着迦南人的做法有样学样？没有，神给他们划清了一道界限，说你们不要学这些不好的东西。民数记33章第52节，当以色列民还没有进入迦南地的时候，神已经怎么样的丑话说在前头，你们要从面前赶出那里所有的居民，你不但是让他们在物理意义上消失，而且他们所留下来的属灵遗产，他们那些不好的习惯你们别学，你们要拆毁他们一切的丘坛，那是他们的方式，你们要分离，你们要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你们要跟他们不一样，你们要跟他们在这一点上形成区别。但是怎么样呢？当那些日子百姓仍旧在丘坛上献祭，所罗门爱耶和华爱到一个地步，只是还在丘坛上献祭烧香，非常的拧巴，非常的拧巴。你会看到怎么样呢？所罗门建造圣殿的同时迎娶法老的女儿，所罗门爱耶和华的同时仍旧在丘坛上烧香。你会看到第四节其实有个细节，所罗门王上基遍献祭，这里面其实大有文章可说。所罗门为什么要上基遍去献祭？所罗门王如果真想献祭，他最该献祭的地方是哪？神说你们不是在哪个随随便便的地方都可以啊经历我的同在，神已经设立的一个地方就是约柜，而约柜此时此刻在哪？就在大卫的城中，就在耶路撒冷里面。所以呢，说白了，所罗门完全不必要舍近求远，他如果真想按照神的要求，他在耶路撒冷城内就可以向神表达自己的感恩。但是他怎么样？他去到了14公里以外的基遍，而且此行呢还是大费周章。大家如果去看历代志当中平行经文，他此行是怎么样的？浩浩荡荡，绝不是他一个人轻车简从，他带了以色列当中所有的千夫长、百夫长、首领、民中的审判者。他为什么舍近求远？ 他为什么大费周章，他为什么把这个气场派头摆足，是因为即便那块更属灵吗？不是。这里面的这个原因圣经告诉我们了，说出来都有点可笑，因为那里不但有秋坛，还有一个怎么样的大秋坛，极大的秋坛，著名的秋坛。所以我们会看到圣经在这里面虽然没有写明，但是隐隐的透露出所罗门他的人生当中有一丝我们可以嗅到一种什么样的气息呢？好大喜功，滥用民力啊，喜欢排场。所以我们会看到后来当所罗门去世之后，他的儿子罗伯安登基的时候，有些百姓来到罗伯安面前去求情，说你父亲加在我们身上的重担太重了，你可不可以轻一点？看起来也不是空穴来风，看起来也不是空穴来风。他在那坛上为神献了1000的牺牲做献祭，但是呢却陷在了错误的地方。他好像能够在神，他为了神能够在自己的物质上倾其所有，但是呢他忽略了神的一个限定性的要求，他没有来到耶路撒冷的约柜面前，他为了追求那个人眼当中极大的秋坛而舍近求远跑去即便。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心里面就升起一个问题，可能也是一个我们读到所罗门人生的时候我们常有想问但一直不明白的一个问题，看所罗门高开低走充满矛盾和拧巴的人生，你觉得所罗门智慧吗？我们会看到大家可不可以用圣经的话语告诉我们圣经怎么去定义真正的智慧。对，这个我听到这个所以姊妹谈到，就是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啊，真正的智慧是一种与神的关系，是一种属灵的品质，这是真正的智慧。我们会看到这个真正的智慧它的希伯来文叫什么呢？卡克玛啊。但是呢在列王记上3:9，所罗门向神求的，和合本把它翻译成智慧，但是在圣经原文里它是另一个希伯来文的词，叫傻骂。大家如果去看英文 ESV 的翻译，他就说他其实和合本说神求你赐给我智慧吧，但是呢和你会看到 ESV 圣经的翻译其实比较准，他说神啊，你求你赐给我一颗可听的心。可听的心，可听是听什么呢？其实不是听神的话语。大家如果去看3:9和11，他听的是什么呢？3:11告诉我们这个可听的心是可以听颂啊。3:9告诉我们他在求一个能够明白的心，是能够干什么呢？能够当有案子有诉状递上来的时候，他可以明辨是非，他可以判断的清。换言之你会看到说什么呢？神喜悦的智慧是卡克玛，是一种与神的关系，是一种对待神话语的态度。但是所罗门向神求的其实是另一回事，他求的是治国理政的能力，他求的是治国理政的能力。神当时看到他求这种治国理政的能力，想为神想为这个神能够治理百姓也挺有担当的，所以神当时呢并没有批评他，相反神还说呢，我不但赐给你这种可以听审案件的能力，我还加给你富足和尊荣，但是有一件事我暂时不给你，我要考验你一下，你要通过你一生行在我面前来去决定你最终能不能得到这个恩典之上的格外赐福，就是列王记上的3:14。神给了所罗门听审案件的能力，富足的产业和尊荣的地位之后，他有一个带有条件性的应许还悬在那里。列王记上3:14，他说你如果效法你父亲大卫，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诫命，我还会给你一样东西，是什么？长寿。那后面我们都知道所罗门长寿嘛，他父亲大卫活了80岁，甚至就连扫罗也活了将近80岁，但是所罗门呢活了60岁啊，他没有长寿啊，他没有长寿。我们会看到可以说呢，这里面既然提到了他父亲大卫， 我们可以说知子莫若父，知子莫若父。所罗门当他开口有机会向神求的时候，他求的是什么呢？能力。但是呢，他父亲大卫临终的时候，他说你马上要独自闯荡了，你作为神百姓的君王，我希望你能够有一个品质是什么呢？列王记上2:2-3，大卫说我希望你所罗门怎么样呢？刚强。刚强，大家如果去翻希腊文的字典怎么去理解，它往往是两个形容词，一个是坚定，另一个是勇敢。但是呢，大家不要把坚定理解为固执己见，大家也不要把勇敢呢理解为匹夫之勇啊。我觉得呢，与其使用这个词形容词的字义，不如呢使用它动词的那个字义。这个刚强，如果它当动词讲，就是一个很直接的动作，是什么呢？你紧紧抓住一个东西，你紧紧抓住一个东西。所以列王记上2:2-3，大卫说所罗门呢，你当刚强。所以说所罗门呢，你要紧紧抓住一些东西。你要抓住的是什么？2:3说到，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照着摩西律法所行的主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也就是我儿所罗门呢，你想以后离开父亲独自闯荡，你想在神的心意当中走得稳健长远，你其实只掌握一个不二的法门就可以，就是在面对任何考验和艰难的时候，你紧紧地抓住神的道，遵行他，哪怕世界都与你作对，与你相反，但是你不听世界的谎言和诱惑，你紧紧抓住这一切，走到头，走到底，那你终必得着荣耀，神会使你的国位走得稳健长远。但是我们会看到，显然呢，年轻的所罗门当时并没有完全的听进去，这给我们也是一个功课。我们会看到，当我们面对各样考验、困境、不顺的时候，我们常常怎么样呢？向外求，求的是环境的改变，也像所罗门一样，求的是怎么样自己能力的提升。我们每个人移民来到美国，都经历了许多的难处、考验、不顺。我们常常在哪怕信主祷告的时候，我们也是向外求，神啊，我如果自己的专业技术再过硬一点，我可能就能升职加薪了。神啊，我如果我的英语再好一点，我可能就能从我的同事当中脱颖而出啊。神啊，我如果我的体力再好一点，我特别能熬夜，是不是我就能把这个 project 做得尽善尽美。我们常常是向外求，跟所罗门一样，求的是环境的改变，求的是能力的加增。但是神说，这比这一切更重要的是什么？大卫嘱咐所罗门，你当向内求，你当看重你与神的关系，这个是真正能够在你面对困难不顺试探的时候，能够真正让你立于不败之地，能够真正让你走得稳健长远，真正笑到最后的。所以我们会看到，我们可不可以像所罗门这样，在有些功课上，我们为神服侍，我们为神建造我们心目当中的圣殿，但是我们又与世界怎么样呢？投怀送抱，沆瀣一气。我们口口声声在一些神给我们的功课上，我们向神去表达我们对神的爱，在另一些神给我们的功课上，我们又用像秋坛献祭的方式去表达我们对神的悖逆和不信。我们不能只在自己本性喜欢的功课上去顺服神，我们在神给我们的功课上，我们不要偏科挑食，我们要神在神给我们的一切属灵功课上都顺服神，哪怕有些是我们不愿意面对的，哪怕是有些我们需要我们脱离自己长久以来的舒适区，需要去付代价去学习的，我们不要逃避这样的功课。你会看到这种什么呢？在某些我们对我们自己口味的属灵功课上，我们非常深刻，但是我们偏科，我们顾此失彼，我们特别喜欢神的公义，以至于我们对其他的人、身边的人没有爱心、怜悯和等候。 我们觉得说反正神有他的谕旨，我传不传福音到了点他自然会信。我们常常是这么偏颇的理解神的心意，这是我们改革中的教会格外容易陷入的一个误区和应该避免的一种错误。还有一种情况啊，大家会看到第三种情况，我们对待神的话语怎么样呢？啊，我们中国文化的背景呢，怎么话呢？有的时候特别善于学习，听了这些教导之后呢，我们好像能够处理得很好，对神的话语怎么样呢？看似既深刻又全面，但是呢，拖延症。真正要较真的时候，要落到实处的时候，怎么样？永远遥遥无期。这里面呢，我举一个正面的典型啊，叫以诺啊，叫以诺啊，它出现在创世纪啊第五章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啊，对这个名字啊，以诺也可以说是整个圣经当中他的这种巨大的影响力和人望，跟圣经对他的记载极不成比例的一个人。圣经对他的记载怎么样呢？惜墨如金，少之又少。但是大家喜不喜欢这个圣经人物？非常喜欢，以至于你会看到什么？我发现我在我去过这些华人教会里面，刚刚出生的小孩子叫以诺的，被父母取名叫以诺的，重名的比比皆是。因为以诺这个人的人生的关键词，大家能够想到什么？与神同行。圣经仿佛都没有记载说他的缺点，但是大家有没有真正的思考以诺的人生？有的时候父母为自己的孩子起名叫以诺的时候，他有没有真正的想过，他真的愿意把自己的孩子献上，过一个以诺眼中的生活吗？啊，就是怎么说呢，以诺那一般的生活吗？因为以诺的人生在世人眼中看来未必是值得欣赏和蒙福的。为什么呢？我先从第一点来看，以诺他的父亲叫雅烈，活了多大岁数？962岁。以诺的儿子叫马土萨拉，活了多大岁数？969岁啊！用我们今天话说，他家看来是有长寿基因的。以诺活了多久？365岁，大概活了他家族平均寿命的三分之一。这叫放在今天是很可怕的。如果人正常的人生是70-80年，以诺在20-30岁的时候就辞世了。那我们会看到，在他看人眼中中打引号的看似短暂的一生当中，以诺是怎么去回应神的？以诺活到65岁的时候生了马土萨拉，以诺生了马土萨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啊！以前我听到过一个牧师的讲论，他说这个是一个甚难的功课啊，因为呢，在我们啊这个做校园服事的时候呢，我们就说陪伴一个留学生的属灵成长要过三道坎儿。第一个怎么样呢？让他能够怎么样呢？啊，这个转学之后啊，他仍然可以自己去教会经历属灵成长，这是第一道坎儿啊。第二个坎是什么？等他怎么样彻底毕业进入社会，在职场开始996，开始忙碌加班之后，他仍然愿意去教会，仍然愿意服侍神，这是第二道坎。第三道坎是什么？当他结婚娶妻啊，生儿养女啊，然后呢被生活啊的这种各样的生活各样的琐事柴米油盐压得喘不过来气的同时，仍然能够去委身教会服侍神，那这是第三道坎。过完这三道坎，基本上这个人的灵命已经相对很稳健了，不会再轻易的离开神了啊。那我们会看到呢，人常常是怎么样的？我们常常知道呢，我们有的时候常常觉得还有年日，我们常常愿意把呢对待神话语全面而深刻的这种经历或者是操练呢，留在我们脑海当中的明天。我们有的时候有没有说，我们会看到有一些读书的时候，有一些有人说，哎呀，我最近这个礼拜考试，等我考完了试我来查经啊，到时候呢我把我缺掉的内容给补上。就是说等我毕业了啊，等我有时间了，等我忙完了自己的论文，我会好好的来到神的面前啊，探究我与神的关系，经历神。 比如说等我找到工作，身份问题解决了，到那个时候没有后顾之忧，我肯定天天来教会里面啊，跟你们一起服侍。还有人说啊，等我把儿女养大了啊，他考上大学啊，我就呢没有什么啊这个心思了，到那个时候呢啊，我会啊这个全职服侍。还有人说呢，等我退休了啊，那个呢我就啊这个有时间了，我到时候呢去服侍慕道朋友。那我会看到我们常常听到类似的话，但是怎么样呢，日日复明日，万事成蹉跎啊。你会看到以诺这个人，他恰恰是怎么样呢，他恰恰是在我们眼中经历人生的考验，面对重难的时候，哪怕他生了孩子之后，他的生活的这个重担加重之后，他不但没有这个重担，因为这个这个担子的加重而疏远神，相反呢他怎么样呢，更加的亲近神。他是在哪怕生儿育女被柴米油盐缠累的过程当中，他经历了与神同行的300年。他没有拖延症，他没有说哎呀我最近养孩子太忙了啊，我等我把我这个孩子成家立业之后我再去服侍神。他就在自己每天的生活当中服侍神，经历着这样与神同行的300年。他没有把他的功课留在未来去解决，因为他不知道明天。我们会看到他的人生其实只有常人的1/3。他如果把这些属灵的功课都推卸到将来，那么我们知道很有可能啊，没有人知道明天会如何。如果你真的意识到一件事是神对你的托付，如果你真的愿意既全面又深刻的在自己的生活当中落实神的话语，那最好的时间节点是什么，就是当下，就是当下你就去与神同行。明天没有人能够掌握明天啊。好，那么我们会看到这三种对神话语的这种偏科的态度，或是偏科，或是拖延症，或是什么呢，每一个都浅尝辄止，不愿意深入扎根。那么我们既然找到了这些病因，我们怎么去克服，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有哪些对症下药的应用，让我们能够来去看到我们生命当中出现这样错误苗头的时候，我们能够去胜过他们，及时的回转呢。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三个啊，这个应用或者话题，就是我们如何避免这种属灵上的又聋啊又瞎。我们会看到啊，首先第一项，从我们自身看，如果我们就停留在对自己自身的省察，有点感觉悲观了啊，好像难以避免，难以避免。因为就在今天的经文以赛亚书42章的第22节，他说到说什么呢，这群仆人，这群百姓是怎么样呢，他们不是一种自由的状态，他们已经是被抢被夺，被那个抓他们的人关到了坑里面，被这群裹挟他们的一股力量投入了监狱里面，他们是不自由的，他们现在是战利品，他们现在是战俘，无人拯救他们，他们是掳物，无人呢好像能够交还他们。所以我们现在如果靠自己想去战胜自己生命当中一些属灵上的弱点，我说我刻苦己心啊，不再拖延，我说我废寝忘食学尽神的话语，可以不再偏科啊，我说我靠自己啊，格外的去对付，格外的去啊，这个操练那些属灵的功课，我是不是就可以战胜自己呢？啊，那你会看到，人呢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战胜不了自己啊，人会一次又一次的跌倒在自己的弱点当中。所以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神学的原则就是什么？这是告诉我们啊，改革宗救恩论五大要点当中第一点，人的全然堕落。我们的理性，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我们的情感，你到底爱世界还是爱神？你到底喜欢肉体的舒服还是喜欢属灵天路上的跋涉啊？你的意志，你到底能不能战胜自己的欲望，克服自己灵魂当中固有的那些缺陷，包括你每天的所作所言所出的话语。我们会看到，在没有任何外力介入的情况之下， 我们的理性、情感、意志所言所为都是没办法主动去寻求神的。圣经说我们就像死在罪恶过犯里一样，保罗说什么呢？没有寻求神的连一个也没有。所以呢，我们会看到我们首先呢要想治疗自己属灵的病症，首先你得承认自己有这个问题。你永远没办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你永远没法去真正医治一个不相信自己有病的人啊！你首先呢要看到说呢，你要承认这一点，承认人的全然堕落，承认人靠自己解决不了自己灵魂的问题，无法把自己从这种啊属灵的内耗当中呢挣脱出来啊。你会看到这个功课其实说着轻飘飘，其实并不容易。如果你真的承认你是全然堕落的，这个人通常在属灵上不会有骄傲的心态，因为他知道自己与那些还不信主的人，自己与那些虽然信主但在属灵上并不跟自己好像一样清楚明白的人，其实本质上并无差异，没有什么自高可以夸口的，不应该存在什么呢？黄皮肤的基督徒看不起黑皮肤的基督徒，不应该存在有存款的基督徒看不起没有存款的基督徒，不应该存在说有身份的基督徒看不起没有身份的基督徒，没有什么可以自高的，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一个真正能够识透看透这一点的人，他通常不会过高的看待自己，也不会过低的看待他人。当我们还像雅各书所说的那样看人下菜碟的时候，当我们还像雅各书所说的那样心里面对自己的弟兄姐妹怀着苦毒和咒诅的时候，我们就要回到这个功课面前，你真正懂不懂你自己的全然堕落，你真正愿不愿意面对和承认这一点。你如果真正学到了这个功课，你看待自己和看待他人的方式都会迎来反转和更新。那么我来看第二个功课，从神的旨意看，我们如何避免又聋又瞎。既然我们靠己力所不能为，就必须依靠一个强势的外力的介入，而这个强势的外力是谁呢？在这段今天这段经文的上文，以赛亚书42章6-7节早已经把解药摆在那里。所以你会看到什么？神先给你药，然后再指出你的病，恩典先行，再对你提出要求。神说我凭我的公义会搀扶弥赛亚的手，会保守弥赛亚的工作，为要使弥赛亚在神的百姓当中完成中保的工作。弥赛亚在外邦人眼瞎的时候可以做外邦人的光，开这些又聋又瞎仆人的眼。当这些外邦人他们被罪所掳，被投到属灵的监狱，被撒旦所捆绑的时候，耶稣基督作为中保可以把这些又聋又瞎的仆人从魔鬼的权势之下挣脱出来，领坐在这些黑暗当中的人走出灵性的监牢。所以我们会看到又聋又瞎的解药不是我们靠自己耳聪目明，不是说啊不聋不瞎啊，又聋又瞎的解药是怎么样呢？你要确保自己与弥赛亚是有关系的，你要确保你自己与跟弥赛亚是有着那种密不可分的连接的。所以又聋又瞎的解药只有一个，就是与基督联合。我们怎么样可以做到不聋不瞎？除了凭信去回应基督的恩典以外，没有任何的解药。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神已经把解药摆在那里，然后呢再诊断出我们的病情。所以呢，我们生活当中一个应用就是什么呢？我们信神。信神听起来现在很空泛，我们信具体信的是什么呢？信靠神的属性，神告诉我们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这个也很挑战我们的本性。大家有没有想过，哪怕我们是基督徒，你常常通过什么去认识神？我们人常常通过我们生活当中所发生的事儿 我们常常通过环境去认识神。我们会觉得说啊，今天我过得很顺，神好使，神有能力，神爱我。明天我过得不顺，明天我生病了，明天我老也不涨工资，坏了，神不爱我，神很冷酷，神不关心我，神不在乎我，神这个神不好使，没有能力。人常常是通过环境去抱怨神，人常常是通过生命当中所发生的事儿啊，去给神贴标签。但是我们会看到说什么呢？我们应该是通过神在圣经当中启示，他告诉我们他是怎样一位神，我们去认识的。无论我们挣得多还是挣得少，无论我们今天健康还是疾病，无论我们今天过得顺心还是不顺心，无论今天我们的儿女听话还是不听话，无论我们今天啊我们的家庭生活和睦还是不和睦，神都是怜悯的，神都是恩典的，神都是在乎我们的。这就是他在生命当中告诉我们的，圣经当中告诉我们他的属性。我们要信靠神的恩典，不是信靠自己的能力，不是信靠自己的道德，不是信靠自己比他人更好，不是像所罗门一样依靠自己的尊荣财富和那人世间的智慧。我们要靠的是神的恩典，我们要倾尽所有，优先保证的是我们对神的什么呢？那个大卫嘱咐所罗门的，你要刚强，你要紧紧抓住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就是生命之道，内中有赐生命的恩典。最重要的，我们相信神的主权。多少次我们在神面前属灵陷入僵局，说到底是因为我们不信。我们口口声声说的是我们软弱，其实我们心里面隐隐的把我们的抱怨指向神。我们会觉得说我生命当中苦难甚大，我不信神有能力挪走我生命当中的困境，我觉得我们罪孽深重，我不信神能改变我们的本性。我们常常说我就这样了，神可能在其他地方啊，他能改变，但是我这个某一个功课，我某一个属灵的问题，可能我一辈子啊，大概就是这样，不信神的主权。但是我们会看到，神在生命当中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他来就是与我们同在。他为什么要与我们同在？为了改变我们，让我们成为什么呢？和合本说为叫新造的人。但是大家如果去看英文，去看原文的话，让我们成为什么呢？ New creation。 神要把你再造一遍，神要变得使你变得与原来生命当中没有他的时候不一样。你信不信神能完成这件事儿？你信不信神愿意完成这件事儿？你信不信神在这件事上他其实在等待你用信心去回应？好，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功课。谈完了神的主权，并不是让我们去躺平，并不是让我们虚空的去等待。我们也要看到说，圣经里面同样要求我们的责任啊。我们在圣经所吩咐我们要学的属灵功课上，我们要靠着中保的恩典，自己怎么样呢？去分外的殷勤。彼得后书1:4-9说，因此神已经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然后呢，我们会看到他说，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要加上虔敬，有了虔敬要加上爱弟兄的心。你不但要爱自己的弟兄姐妹，你还要加上什么样呢？爱世上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怎么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你已经是一个恩典当中的人。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会被中间那个排比句所吸引，有了这个还要有那个。但是呢，你会看到，其实我自己感觉这段经文当中真正挑战我们的一个信息是在第4节。 He has granted to us his precious and very great promise, so that through them you may become partakers of the divine nature.
我们常常说神把恩典神把救恩给了一些人没给另一些人，我们不明白神拣选的机制是什么，但是神这么安排是有目的的。什么目的呢？这节经文就告诉我们目的，神为什么把恩典给了我们，他让我们怎么样呢？他为要让我们成为 divine nature 的 partaker。 什么叫 divine nature？ 这话如果真的翻译用神学的语言翻译成汉语来讲，有点吓人的。耶稣基督有 divine nature 和 human nature， 神人二性。他希望我们，神为什么把救恩给了我们？他希望我们成为神性的 partaker， 他希望我们成为神性的分享者和参与者。比如说，哎，这个好吓人呐、啊！这是不是在神学上会不会触犯一些这个错误？这个会不会违背我们信仰告白第七章第一节？作为神的造物主和我们人作为创造物之间有着不可跨越的界限啊！那我们会看到呢，的确，我们在承认这种界限的前提之下，我们要知道神性神的属性，神他自己呢有一些区分，他分为 communion 的 nature 和 uncommunion 的 nature， 一些叫可传递的属性和不可传递的属性。什么叫不可传递的属性？简单说就是无限永恒不变，这些永远不属于我们，这单属于神的。但是有些属性神希望我们这些与他联合的人，神希望我们这些与他有又真又活的关系的人，神希望我们这些凭信心真的回应他福音呼召的人，神希望我们参与到其中。在旧约的时候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知道耳熟能详的一句话叫什么呢？你们要成为圣洁。为什么？因为我耶和华是圣洁的。神希望我们在效法和活出圣洁这件事上，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去效法和遵行他的样式，成为圣洁这个属性上的参与者分享者。耶稣勉励他的门徒说，你们要追求完全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样的例子在圣经当中比比皆是。神说我六日做工一日安息，所以你们要六日做工一日安息。神在以赛亚书当中，我们以后要讲的43章第8节，神对这群经历过恩典的以色列百姓，神对这群原来耳聋眼瞎但是因为信靠米赛亚被从属灵的监牢当中领出来之后灵魂得自由得释放的这群人类的仆人怎么说？以赛亚书43章第8节，神对以色列的百姓说，现在你要去将有眼而瞎有耳而聋的人民呢都带出来，我们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这个神学的原则是什么？神赐给我们恩典，为了让我们什么？不是为了让我们躺平，不是为了让我们瞧不起那些不信主的人，不是为了让我们觉得说自己比他人更优越。神把恩典赐给我们是有一个目的的，是有一个事让我们去完成的，就是在神可传递的属性和作为上，让我们去分外殷勤的效法他的所事和他的所为。所以神为什么要把以色列从埃及的奴役当中领出来？要你们活成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神为什么要领我们出灵魂的监牢，赐给我们世界夺不走的救恩？为要让我们在自己的生命当中永远不要停止追求成圣，永远不要停止传福音。当我们意识到因为自己的懒惰闲散我们已经很久没有传福音的时候，当我们意识到因为自己的骄傲因为自己的闲懒不结果子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认真去对付我们生命当中的罪，我们很久看到圣经当中指出我们生命当中问题，我们匆匆的翻过去掩面不看的时候， 我们要回想彼得后书一章九节所说的，人若没有这几样，你怎么样呢？你是眼瞎，你是忘了你是一个在恩典当中的人，你忘了你是一个与神有关系的人。醒醒吧，不要活得还像原来的罪中一样，不要活得像一个没有福音的人，把你的眼睛擦亮，不要眼瞎，不要等神他的咒诅和征战倾倒的时候再意识到悔改的功课。所以我们会看到，我们就要学三个功课：承认，照自己来讲无法避免又聋又瞎，所以我们只能依靠什么呢？耶稣基督作为中保给予我们的救恩和福音的出路。而我们在恩典当中，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人生是有方向的，我们每天的生活是有目的的，是什么呢？就是在神的恩典帮助之下，我们在他可传递的属性和作为上分外殷勤，竭力的效法神的所事和神的所为。好，我们祷告结束今天的信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感谢你借着你的话语来赐给我们今日的灵粮，我们生命当中长进所必须的功课。主啊，求你看到这种又聋又瞎的属灵状态，我们若不警醒，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就在这个属灵的群体当中，就在我们每天生活的场合和征战当中去浮现。主啊，我们意识到这是我们自己的功课，我们不要甩锅，不要推诿给别人，不要替别人信主，不要替别人听到，不要做那个熟视但无睹、置若罔闻的人。主啊，让我们能够仔细的去省察自己对神话语真正的态度，是仿佛什么都知道，但是从不肯深入扎根，还是说我们只在我们所喜欢的那些课题上挖地三尺，但对那些触及到我们软肋的问题上我们视而不见，亦或是我们头头是道，我们尽都阿门，但是我们永远把这个功课留在明天去学习和完成。主啊，不要让我们陷在自己的罪性败坏所编织那个谎言当中。如果你当下都不愿意竭尽所能分外殷勤的去为主去活，我们真的不相信我们自己可以在年老体衰的时候我们可以突然的火热。主啊，让我们可以看到所罗门那个例子，他晚年的败坏与他起初的偏差就有关系。主啊，圣经当中你从来没有教我们拖延，没有教我们等到人生当中某一个时刻仿佛卸下一切的重担再去全力以赴的跟随你。你让我们干什么呢？每天最好的时代清晨起来就向你祷告，要让我们在把最好的献给主，献我们年轻的日子，我们跟随主全力以赴去为神传福音的契机就是今天，就是当下。主啊，真的让我们看到自己的全然败坏和软弱无力，承认自己没办法去避免自己的耳聋眼瞎，我们真的谦卑地承认这一点，不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相反我们要看个人都比自己强，看到自己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之所以可以得见光明，之所以可以不再耳聋眼瞎，完全是依靠中保耶稣基督他的恩典。让我们去依靠神话语当中所启示的应许，让我们紧紧的依靠神的所事、神的工作、神的恩典、神的主权，也让我们在真正了解学习明白这一切真理之后，我们不是把它束之高阁挂在我们的口头上，而是真的转化为我们每天实际的行动，分外殷勤的去操练，结出果子来。因为这是神赐给我们救恩的目的所在，他把这个极其宝贵至大的应许给我们，是为了让我们成为这些 神可效法属性上的参与者、经历者和见证，让我们不突然经历这个恩典，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真的担当起自己的责任，用自己的生命献上，当作活祭去回应神给予我们的一切。愿你保守看顾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被你的话语所警醒，能够在接下来的一周乃至往后的日子里面不断的学习、巩固、咀嚼、消化这些属灵的功课，一点一点在你的恩典当中长进。主啊，不至于让等到说你那个征战愤怒倾倒的日子才追悔莫及，让我们当下就可以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同行。主，愿这样生命的样式成为我们每个人对神的回应。愿你的名被高举，愿你的旨意成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